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晚的直播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142首。这首我所选的靠主消除忧伤也提醒我们每位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许多事情必须靠着自己来解决，但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位可依靠的生命的主宰天上的真神耶稣是看人内心的真神，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隐藏在内心的那个忧伤靠自己要消除呢不容易所以我们有这个信仰的依靠可以让我们靠主来消除忧伤正如我常常引用的箴言的4:23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也就是说外在的环境不变，但我们内心改变，我们个人的世界自己这个世界就变了所以我们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是真正可以消除我们内心的忧伤，因为忧伤是心的问题，所以心的问题就找神来解决那外在可能都没变比如我们的病一样是没有改变，外世界的动乱也是不变，可是我们内心改变，我们就我们这个自己的世界就真的改变了因为这个是感受的问题所以心很重要所以靠主来消除我们那份心中的忧伤那在开始这一场的直播讲道要献上我们的祷告，请各位保持安静的心，我们一起来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平凡的过了一天的生活之后在一天的最后一点时间里，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可以藉由讲道的直播聚会，可以不间断的来领受圣经的话语。今晚你的仆人要借着撒母耳记下的道理来继续做我们信仰根基的分享，让我们藉由约押的提醒以及大卫王的 勇敢的改变，让许多的人都可以得到安慰。这份的改变也是我们在生命的历程里我们所要坚持的，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你的安排，但是我们既能够尊奉你的名来归入你的名下，甚至于我们改变我们的信仰来归向你，这是要有极大的勇气。所以我们常常借由弟兄姐妹的蒙恩的见证，可以知道我们蒙受从你而来的帮助，让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我们是被更新的一样，因着你给我们的改变，使我们得着新生命，有新的盼望。所以改变虽然是许多的人恐惧的事情，但我们恳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借由大卫王的改变，可以让我们从道理当中可以得着信心的力量，也让我们能够有这一份的信心，能够勇敢做改变，让我们所做的都可以荣耀你的圣名，也可以爱护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在这一场聚会的开始，我们如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恳求，愿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用你的灵感动我们众人的心，可以让我们道理可以听得明白，听得感动。在开始聚会当下献上如此祷告，愿你成全。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主。好，那在今晚的聚会继续要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晚要来讲的是大卫安慰众人的心，大卫安慰众人的心。那今晚的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下的19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部分。那么在上一回道理的分享就是撒母耳记下的进度里面说到两个报信人，那两个报信人其实就是来传达同一件事情，就是亚沙龙死了。那但是呢其中一个报信人叫做亚西马斯，他选择只报一半，就是他把以色列众就把大卫的仆人打胜仗这部分有报出来，所以打胜仗。但是大卫王进一步问说，那亚沙龙呢？他就说我不知道他选择不说了。那另外有一个古示的这个地方的少年人他也去领受命令去传达消息给大卫王，他就有讲他也是说这个大卫的仆人得胜了。那进一步说，那亚沙龙呢？他也很有艺术讲话的技巧，虽然没有直接讲明亚沙龙死了，可是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也让大卫王听懂了所以他说愿这个仇敌都能够等于说愿这个仇敌要追赶你的仇敌伤害你的人都能够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他虽然没有讲亚沙龙被杀，可是光这样的描述大卫王听懂了。所以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18章的最后一节，其实大卫王听了这古事的少年人报的消息之后呢，他马上就心中就反映他的感受，就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然后面说了，我恨不得替你死。所以大卫王听懂了，虽然古示的少年人没有讲那么直白，可是他听懂了，目的达到了。所以大卫王他已经知道亚沙龙被杀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小弟要来跟各位来分享，就是那么亚沙龙死后大家 啊，该怎么啊面对啊这个现况啊？因为这时候的大卫还没有回耶路撒冷，啊，只是听到战场回来的消息，亚沙龙死了。啊，那现在啊，这时候以色列来讲是打胜仗了，胜利了，但对大卫王来讲，他是丧失了一个孩子。那我们来读读这一段的记载。好，那我们来读经，撒母耳记下的19章，十九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啊，我们读到第八节的前半段啊，就是在第八节它中一个大圈圈啊，你读和合本身也会一个大圈圈，就在大圈圈之前，好，那大圈之后我们就下一次再来讲。好，那我们就啊，可以的话我们来读经，撒母耳记下的19章第一节，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成为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患难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好，读经到这里完毕。好，那么在这个一到八节的这段话里面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以色列人应该说这次大卫的仆人打了大胜仗应该是欢乐，但是呢也因为大卫王一个人的悲哀，造成所有的人都不敢太高兴就跟着悲哀，跟着这样子气氛很低沉。所以在今天晚上像 我主角是写什么，大卫安慰众人的心，但主角是大卫王没错，可是在这一段里面刚读了大卫王其实他就是一直哭一直哭那么话最多的是谁呢？就是约押那么在圣经的约押的最后的结局人生的结局其实是不好的但是也不能说约押的人生的结局不好就否定他一生的所有的表现那至少我个人认为在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约押去劝谏大卫王你一定要出来安慰你仆人的心的这一段的话语是成功的因为最后大卫王有起来走出去走到人群当中走到他的仆人里面然后画面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也没有讲到大卫王说了什么慷慨激昂的这个演说啦还是讲了一个感人肺腑的这个安慰的话语呢都没有第八节前半段写什么大卫王就起来到了城门口坐着然后很多人听到王出来到城门口了大家就起来就走到大卫王那边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画面就没有了好像我们感觉看了这部电影的没有把这个结局讲很明就是一个让你充满想象的空间就是那个印象的感受就是大家往王这边往城门口去靠近要到王那里去那当然至少这个读起来我们说我思想的画面是应该好的啦因为如果从第八节的后半段往后面大家没有一哄而散是跟着大卫王回耶路撒冷去 那是我们在以后会讲到的。所以在今天晚上题目是讲到大卫王，可是他的关键的推动者是约押。所以今天晚上会有来讲到约押的部分，但也会讲到大卫王，因为这时候大卫王他面临这个家里的孩子离世，所以那难免的。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好，第一节说，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撒龙哭泣悲哀。第四节，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我儿。好，所以第一节还有第四节是表达一个大卫，他虽然是君王，可是他还是平凡人他还是人，带着肉体，有情感家里的孩子离世了，他当然会悲哀他不会说，我今天是国王就是要冷血这个面无表情的来继续这个做事有时候很难真的是不容易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许多这个领导者当然在关键时刻带领在百姓的面前或是军队的指挥官这个虽然内心有极大的压力伤痛，可是面对强大的敌人，要带领他的军队当然要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走那么不管我们各位是在哪个团体做领导者，至少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也是领导者可是作为领导者的内心的世界还是藏着我们脆弱的一面，正如大卫王在这里他哭啊，孩子死掉那么至少可以看出大卫王的真情流露的一面因为从以前这个看了许多历史的资料啦，历史老师说的啦，还有一些戏剧的描写的剧情这个最无情的就是在帝王的家里，因为帝王为了让自己让自己这个王位能够由他的子孙来接续，所以他不能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夭折死了就没有了，王位就断了，就要给其他的人来做所以这是那一份的私心所以在古代的君王就会有很多的孩子那当然就必须娶很多的妻妾让孩子多当然有些做王的因为孩子多这个死了一个夭折了一个有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么悲哀了因为还是人还是有远近亲疏了那就很奇妙虽然都是自己生的孩子可是有的感情比较好有的比较疏远难免可至少在这里亚撒龙是叛逆大卫王的等于说这个是不孝子可是面对这个不孝子大卫王还是流露出这一份爸爸爱孩子的这个心虽然这孩子不好这个孩子追赶他让他离开王位离开京城四处的颠沛流离但是呢听到孩子离世的消息还是会悲哀而且悲哀到什么十八章的最后节说我恨不得替你死那显然大卫王是非常的珍惜亚撒龙这个孩子当然没有写什么原因至少从他在这里的表现他言语的表达一直呼喊亚撒龙的名字然后甚至于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替你死但是他人死不能从头再来了但只能说大卫为了孩子在这里悲伤那我说今天如果大卫他不是君王的话就让他悲下去了该哭的还是要哭因为这是神赐给人的那种说情绪的表达的其中一种哀哭是一种愤怒是一种欢乐也是一种所以适度的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该哭的时候要哭这个有时候可以让不知道我们内心世界的人可以借我们的哭可以多一份的同理 同理心啊，或是给予我们帮助、安慰啦、陪伴啦、鼓励啦，啊，所以这个是哭给我们的正面的意义。那有时候我们借着哭，有时候压力释放之后，哭没事了，哭过，那个精神又回来了，啊，有时候哭一哭呢，那个负面的情绪发泄出去之后呢，又恢复了，正常。所以这也是我个人的这个体验，我觉得，虽然小时候我领受的教育就是男孩子不能哭啊，哭那种丢脸哈，可是啊，现在长大了，我们在冷静的来啊，这个思考神给我们哭的这种表达，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益的啊，所以该哭也要哭。圣经有记载，我们所拜的耶稣也哭了，因为他所爱的那个拉撒路啊，他这个好朋友死掉了啊，所以耶稣也哭了啊，然后连旁边都可以看出，哇，这个人哭得何等的恳切。好，那这个是我们所拜的耶稣啊，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有那份的情感的流露啊，所以我们说这是这个是人之常情啊，应该的。但是现在又回来，我们每个人的在社会上的职分，我们讲的身份地位不一样，所以面对一样的事情哈，有时候悲哀归悲哀，但是还有时候还是要收起我们的悲哀，要继续什么领导大家。可这时候大王已经哭到哈忘了自己了，所以我们来看哈第二节第三节，好，因为大卫王哭，所以影响大家哈。所以说，如果今天大卫王只是一个小兵，你哭你的，在旁边就哭啊，没有人会理你啊。可是今天大卫是王啊，是君王啊，他哭那是何等的这个严重啊！国王，我们打胜仗了，国王在哭，你敢那边庆功宴吗？不行。好，我们来看这段记载啊。他说第二节说，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为悲哀。打胜仗要欢乐欢呼啊！要办庆功宴啊，大家欢喜快乐，就看到国王那边哭啊，谁敢呢？谁敢那边嬉皮笑脸啊？正如我们去参加那个丧礼，我们是去参加，我们不是商家。结果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场合该讲什么话，还在那边嬉皮笑脸，那边谈笑风生，有时候这个商家会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奇怪，我都很悲哀，怎么你这个人来来这边，怎么在那边哈哈大笑啊，讲笑话什么除非商家本身自己的，我说有时候是因为离世的人有交代办丧礼不要哭，不要给我哭大家欢乐，除非有交代，不然正常来说亲爱的家人离世了，当然是悲哀的。好，但是问题就在这边啦，因为大卫是王啊，所以他悲哀，没有人敢欢乐。好，继续哦，请看第三节说，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人的影响力那个是很大的，因为他是王啊，他感染到所有，所以打胜仗再说什么样，要光荣的回来，从战场回到他们驻扎地再说是一定会有那个传令兵通报消息说我们的军队打胜仗了所以战场不是驻扎的地方，所以战场打完仗要回营那回营的话那大卫他们是暂时住在一个城里面，所以军队进城，照理说的话民众要夹道欢呼啊，这是胜利之师啊军队进城必然要受到热烈的欢呼，迎接他们凯旋归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这一次的征战的胜利回城大家都不敢欢乐因为就好像什么打败仗默默的回来头低着头进城所以这个让大家没有办法去尽情的去享受那个胜利的喜悦，反而是要克制，要忍耐。好， 那所以我们说哈，这个是大卫王的情绪影响到所有的人。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说我每个都有情绪啊，没有错，你是有情绪，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我们越要克制情绪，虽然很残忍，但这个影响很大，尤其是一国之君，如果太情绪化的话，会把这个国家带上这个危险之路，所以为什么您权柄越高的人话要越少，让其他人去讲，因为领导那你的权柄越高的时候，你话越多，那就啰嗦了，反而他讲一个不是露露脸不讲话，其实就够了，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在我们人的环境，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做一家之主，我们是家长，一家领导者。虽然我可能家里遇到一些很大的患难的事情，连我们自己都快控制不了我们的情绪了，但是别忘了我们还要带领所有的家人继续走下去，所以那个打起精神来，提起勇气继续而且要冷静的沉着的态度来带大家说，你还有依靠，还有我带你们继续走，要让大家有那个信赖与安全感，不然的话领导者都慌了，没有办法的话，那怎么去带领这个家庭呢？那样扩大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做那个领导的工作，切记要一定要克制我们的情绪。那我举两个例子来说，说一样，我们讲第一个丧礼的部分。那丧礼的部分我以前我观察的就是有，如果是这个教会主办的话，会有说就是会有诗班来唱安慰的诗歌。那我记得小时候有时候参加丧礼的时候会看到会看到诗班在唱安慰诗歌的时候，有些人因为跟那个离世人太熟了，因为可能离世的这个人常在教会很活跃，大家都很熟，而且感情都很好，所以会觉得很不舍啊，哇，这个人怎么离世了，所以诗班在台上献诗，有人就哭了，哭了你哽咽你就唱不出来，那唱不出来怎么办？我们说还好，还好什么？因为诗班一堆人可以掩护你，所以就盖过去了，你可能唱不出来那当然就如果说一半的人一半诗班的人都在哭我看那个效果就不好了虽然大家不忍苛责丧礼大家感情抒发嘛不会苛责，可是呢以实际你对于这个圣公你的展现有没有到那个效果呢？确实是打折的，因为你哭了，你平常练习的发挥不出来，你哽咽了，你唱不出来那指挥给你吓了，说这里要看他要强一点的，就没有声音了因为哽咽了所以很可惜所以才会说如果是丧礼的话商家最好不要来担任丧礼的工作，就丧礼的典礼的工作，因为你有情绪嘛，难免的，你有情绪的话，那么大家都在看你那你在台上你的表现就会断掉，我们讲就是冷场虽然我们只能说虽然大家不忍苛责，可是效果是打折的这是很实在的那么在商家比较常会遇到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那个商家的代表致谢词那个就无所谓因为有些人通常难过的话都会找一个比较情绪控制好出来就讲一句话讲两句话就是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一场丧礼关心我们也主耶稣纪念，简单这样就好了。那有些想要多讲一些的话那种感动的那个感言有时候讲讲也是 哽咽啦、哭嚎，那我们当然说这个部分是本来就是商家代表来做的，非得商家代表所以哭了，我们早就心理准备。但是呢，我后来会有观察到什么，就是雇人略历这个雇人略历通常教会就安排负责人用冷静的态度把雇人略历简单的诉说一遍，稳稳的这样传达。但有时候商家会要求说，我们比较熟了，我要自己讲啦，没有说不行啦，你讲啦。可是我每次遇到的情况就是如果是真的商家自己来讲，那又跟这个离世的这个家人真的是感情够好，边讲边掉眼泪啦，擦眼泪啦，还要中断，因为讲不下去了嘛那一样不忍苛责，但是呢那个流程断了所以会觉得有点可惜了。那虽然人会觉得说如果请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叫教会负责人安排来念来讲雇人略历那有时候会觉得比较没有感情但是呢那是一回事有没有感情是一回事，但是呢那个至少这个流程那个程序是按照那个节奏一直下来很流畅的来把这个雇人略历诉说一次，就不会因为情绪感觉就断了。那另外一个如智商理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会遇到就是圣餐礼的部分。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看到这个主办圣餐的讲道的这个传道，他讲一讲太感动了，哭了，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怎么样？第一个要擦眼泪面对大家擦眼泪，那大家你看我看你传道擦眼泪一样不忍苛责没有人会骂说哭不好，可是就是断了，你就是冷场了。那有些人是转到后面擦眼泪一样那讲道一定要中断了，旁边的那个翻译尴尬了怎么办在哭怎么办所以有时候要考量大家的感受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开始翻译偶尔也是，我记得我高中就有机会翻可以翻到圣礼一样如果有遇到那种哭的话，我也是尴尬在旁边怎么办？要哭多久？眼泪要擦多久？我不知道怎么办。那现在我担任讲道的角色，我会去思考这个事情然后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想起这一连这个就把它连贯起来说，今天我们接在教会里面，我们做领导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主持讲道，或是我们今天在各样的典礼，我们是做那段时间的主讲人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正如说你讲笑话的人，你自己都在笑的，那就听不出什么那个效果，因为你都已经在笑了嘛，所以那个要讲笑的人绝对不能笑，让大家去笑。所以一样在台上讲到的，或是我们做这个时段是我们要讲话的不管是雇人略历也好，或是我们在奉读圣经或是讲其他的时候，要切记一定要冷静沉着但又不失感性的来完成我们要表达的任务，表达嘛那不要虽然我们有情感没有错，但是我要记住我们在执行工作你要表达情感，你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话，我的建议了解自己的话，你就说这个我胜任不来，我怕我情绪控制不住，我就这个就不要勉强做所以不是我们什么工作我们都扛得住，有时候我们是真的无法胜过自己的情绪的话，要懂得进与退，有时候该退就退。我就想到曾经有遇过有个例子那是退的例子就是那一次是星期天就灵恩会的第二天那么星期天早上因为有洗礼，所以我到洗礼场去。那洗礼场回来的时候，通常就是灵恩会的聚会差不多刚开始那时候也是刚好见的时候我从外面进来到会堂就是还没有，我刚进会堂因为还要回传道房去换装，所以如果那个算是 那个交谊厅哈，哎，他有放那个这个会堂现场的的那个直播啊，然后就看一下，哎，我看的那眼是什么？是翻译怎么跑下来的？啊，那因为我要去换装，我只把这件事情先记在心里，哦，是到最后啊，等聚会完毕了哈，啊，那么我才问负责人说，哎，那个翻译怎么翻到一半跑下来，然后又换人了，啊，怎么回事？哦，他就说哈，原来是那一次的啊，就那一节的讲道的人哈，讲道的应该是执事哈，那个执事讲了一个见证，啊，那个让翻译的人心有同感，在台上哭了，翻不出来啊，翻不出来怎么样呢？他的决定是对的，他没有硬撑，哭了就跑下台，哦，那负责人赶快啊，找一个人顶替，马上接上，虽然也是冷场的，就那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哦，但是呢，我认为这是对的，至少他止血了。如果他在台上硬撑，他如果他感动的讲不出来啊，应该说哭的讲不出来，那讲到继续讲下去啊，那你翻译卡到那边哦，哇，那个也会受一点影响，一样，大家也是不忍苛责你哦，但是我说那个句讲到的节奏就断了，哦，那所以这个就是啊。就我们要早做准备啊，所以只能说哈，哭啊是神给我们的情绪表达没有错，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职分是作为领导者，你要在那个时间点要去带领大家做某些事情的话，或是你要表达什么事情的话，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情绪，你才能够去帮助到人，不然的话就像大胃王一样，就一直哭下去啊，那大家不要怎么办呢？哦。本来是应该欢呼高呼万岁打胜仗要进城哦，众人夹道欢迎，就没有人敢啊，哦，就默默的进城啊，哦，再说要一个欢呼的进城的仪式啊，大家光荣的迎接我们的军队回来，没有啦，哦，所以这就是，哦，领导者影响很大，哦，所以，哦，我们要，哦，就是可以借由大卫的表现还有刚提的这几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做思考，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好，那现在好，我们来接下来是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约押的表现。好，我刚刚讲说哈，一开始我讲说约押在他人生的结局其实是不好的，是被大卫王交代就是要好好的来处置一下约押这个人，因为他有私心，那个下手又都是蛮狠的，但我说那一回事，但是至少在十九章的一到啊，应该说从第五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里面记载，约押所表达的话，最后是成功的，他打动大卫的心，让大卫王改变，能够走出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好，请看第五节，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一切啊，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儿的性命。”好。先读到这里哦，第五节的一开始要讲的约押的优点就是勇气，他有这个勇敢的心进去跟大卫王讲话，而且是讲什么，是算是指教大卫王，你这样是不对的，他要表达这个，所以这个要有勇气去表达。那当然他也了解大卫王的心，所以他可以讲的话可以去针对大卫王的情况去跟他说。好，我们来跟各位来说明分析，请看第五节，他除了勇气去见王，再来第五节的他这段里面要第一个表达什么，第一个是事实，说你的仆人今天都很丢脸的走回来，丢脸走回来，所以说什么，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脸面惭愧就丢脸嘛，说是你让你的仆人丢脸，今天你的仆人是打胜仗怎么变成是丢脸的回来，谁造成，你造成，你在哭什么哭，你孩子死了，不，你哭，当然你要哭，可是你要看场合啊，你只为你孩子哭，你有没有顾到所有的仆人呢？好，再来哦。后面那一句话写什么呢？我说， 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好，现在讲到说，你让你的仆人丢脸，这些的仆这么多你的仆人，今天是救你命的恩人，救你还有你全家性命的恩人，就你让你的恩人脸是丢光了，就惭愧了，所以这是你造成的。所以指出大卫王的不对的地方，说你怎么可以让救你的人感觉到羞愧。好，这个就是指明错误的地方。那个，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讲话，你要指教人之前，你要第一个要点出你错在哪里。正，而且错的要你错到哪里要讲的是有凭有据。所以可以参考约押在这一次的讲话。所以第五节是这样表达，说你让你的仆人丢脸。这时候不是丢脸的时候，怎么大家觉得丢脸，就是你的关系是你造成的，要让他造，是你影响大家的心情，所以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好，这就是点出大卫王的影响力，而且因为你的影响力造成大家不好的影响，那个就是指明了，这要勇气，以及要有一个很那个认真的观察，才可以表达这样的话。好，继续看第六节。第六节说，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好，第六节是讲到什么心？因为爱这个东爱你看不见的，它不是一个东西呀，是看不见的物质嘛。所以这个就要讲到你的心。说你心里在想什么？若按照你让仆人这个应该要这个应该是要得胜的欢呼，现在变成好像战败的羞愧。好，那你的这些仆人是爱你耶，救了你还有你全家的命，结果你却让爱你的人丢脸了，羞愧了。那个，然后那个追杀你的那个可恶的不孝子押沙龙，你却为他哭。所以约押就点出这个矛盾出来，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有没有矛盾啊？你爱那个恨你的人，就是你为押沙龙哭，很爱他嘛，可是这个押沙龙他根本不顾惜你，是追杀你，把你赶出王位，是这个可恶的不孝子，结果你竟然为他哭成这样，然后一大我们这么多仆人为你还有你的全家征战，用付出生命的代价呢，结果呢你让大家得到什么呢？得到就是你在哭，没有人敢欢呼。所以这就是你的心在想什么，你有没有矛盾啊？所以指出大卫的心。所以第五节是讲到大卫的所造成的影响。第六节是什么？指出大卫内心的矛盾。好，这是方向哈，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你就在做笔记的话，可以这样写哦。好，请看第六节后面说：“我今日看明，若亚撒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他是故意的说，如果是按照你这个想法矛盾的想法的话，那今天亚撒龙今天没死的话，那我们今天死。都战死的话，你可能就不顾惜我们，你反而高兴啊，亚撒龙还活着啊，那我们都死掉那就不会蒙你的哀哭了那其实后面是给他有点那种激将法那你就这种心啊，如果你有这种矛盾的话，那你是这种的心态然后这个就是语言的表达所以你要有相当的观察力，然后一针见血的去指明这个大卫的痛处。好，继续看第七节他说：“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的题目大卫安慰众人的心，这是从第七节我把它抄出来的。好，那第七节要表达什么？就是 后面的指教的方法或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那个约押就跟大卫说，你现在我跟你教导你，就是你就是应当要出去，其实这是命令的，你就这条路，你没有别条路，就是离开你的现在这个位置，你就你到门外去，安慰你仆人的心，你要出去让大家看见你，你要去安慰大家，因为大家是因为你哀哭，所以大家都不敢欢乐，所以你必须要让大家安心，也让大家得到应有的荣耀与喜悦，因为打胜仗这是光荣事情啊，所以你一定要去安慰大家的心，不然大家闷在心里，虽然一样不忍苛责你，可是你这样的做法太伤人的心，因为你哭的是伤害你的人，也是伤害你的仆人的这些人，因为亚撒龙就是带兵造反啊，申请他是那是叛逆的这个团体啊，他是叛乱团体，所以你一定这个要让大家心里得安慰，不管你怎么做，你就是要出去，你不能一直哭啊，死不露脸不行，勇敢的站出来。好，那后面有说啊，如果你选择打死都不出去的话，你就是继续拜的话，后面就说了哈，第七节，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好，所以约押在后面就讲了一个，也蛮说了一个狠话了，但也是讲了一个事实，说，就你有两个选择，你要么就出去，离开你悲哀的房间，出去露脸，安慰大家的心；不然的话，你继续，你可以选择继续留着。你是王，我拿你没辙啊。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保证，今天晚上大家就会心寒了，走了啦。帮这个大卫王有什么用呢？帮助了守住大卫王的性命没有得到奖赏啊。所以说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了，只剩你的家人而已啦，其他的你的仆人不在，走了，各归各家。那你就惨了，你变孤独的一个人，或是只剩孤独的你们这家人没有勇士在你身边保护你的话，你会受到全国百姓的欺负啊，看不起你了。好，所以这个是约押算是后面的强心针也是杀手锏，说两条路，你没时间考虑了，你要马上下决心，你该怎么做？我跟你讲好了，你有出去做，安慰大家的心，没事；你不出去的话，你就等着孤单，然后孤单后面所造成的对你的伤害，那就是无限的可能。那所以说起来，圣经把它用了三节的内容，可是呢，却表达的一次成功的建议，这要有勇气。那最后成功了，第八节，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所以大卫王听进去了，他改变自己了，他不坐在房里面继续悲哀，他要打起精神来坐在城门口。虽然圣经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再写下去说各位我的仆人啊怎么样，没有，有时候画面就到点到为止。他坐在城门口，大家听到王出来了，就是往城门口集合去了，画面就到这里结束。应该这是一个好的后面就留带给我们无限的想象，应该大家得到安慰，后来就是大家愿意陪大卫王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在这时候其实大卫在这一段一到八节里面从头到尾都是在哭不然是喊我儿亚撒龙啊，就这样，有没有讲话？没有。就算是第八节如果按照单纯经文来讲，没讲话，就是 坐在城门口，所以等于说今晚的大卫王都不讲话，但是就听话，他听进去了，他改变行为。虽然到这里没有写说他讲什么话，可是至少呢，他做对了，他愿意改变，他没有说，好说我是王哎，你怎么可以这样教训我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这个说我啊，我不能任性吗？啊，没有，大卫王没有这样做，他听进去了，啊，他也没有任性，啊，他愿意冷静的，啊，收拾他的悲哀的心，走出去面对仆人，因为这每个仆人都是为他征战，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他必须出去跟大家见见面，啊，让大家知道，哎。这个，哦，王是感谢各位的付出，哦，那当然后面要怎么做，哦，就留给吴慧祥看是不是办个什么盛大的，哦，这个庆功宴怎么样，虽然都没写，可是呢至少，留给我们往好处去想，哦，所以，哦，大卫去安慰众人的心，说起来他就一个举动，改变自己，话听进去改变自己，走出去就这样，领导者就这样，有时候话不多、哦，就是该出现的场合要出现，可以安定众人的心，哦，不，那如果，哦，该出现的时候没有出现的话，大家想说人呢跑哪里去了，哦，那个大家的心就，哦，浮躁，哦，所以我们今天成为领导者，有时候我们的领导者是一辈子，比如我们做家长那个就是一辈子，哦，的时间，啊，有时候我们做的领导者是短短那几分钟，比如说我们是做司仪的，或者我们说丧礼，哦，在台上只是奉读圣经，可能就都短短的一分钟两分钟，你就是那一两分钟你是这个场合的领导者，你要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典礼当中是可以按照典礼的节奏去完成，哦，不会因为你的情绪去打断，哦，这个节奏，哦，变成冷场了，哦，那么以大卫来讲，哎，哦，他也，哦，他不能因为继续哭下去而让百姓就悲哀下去，他要改变，他也要改变百姓的心，因为这时候的百姓是悲哀的心，要让他总得到安慰说，哎，你们这次打胜仗真的是很棒了不起，要给他鼓励安慰，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人需要被鼓励被安慰，那么有时候那个以前记得以前这个被老师啊，或是被主任啊，在学校被校长叫去，啊，其实那个地位越高的话都越少。我记得有次去校长那边，没有讲几句话，啊，就是给我啊这交代一两句话就走了，啊，可是就让我记得很久，哎，啊，我曾经有进校长室，啊，不是被责备，啊，是被鼓励的，啊，那个就啊很好，那感受就很好。哦，那就是我们今天，哦，可以从大卫王的身上可以学习改变的勇气，那么在约押的身上可以学习什么？那个勇敢去，哦，跟大卫王，哦，去说建议的话，哦，那这个第一个要勇气，在哪也要所做的都要精准的去准备，不管是，哦，这件事情的观察，还有用字遣词的精准，还有那个对于大卫王的心要抓得很准，好，然后打中他的心啊，好，所以又再复习哦，哈，五六七这三节约押讲的话，第五节啊就是去指出你错在哪里，就大家会觉得很啊悲哀很丢脸，就是因为你造成的，点出问题点，你造成大家今天啊，气氛低迷的啊，这元凶就是你。然后第六节是谈到你的心是怎么想，你有矛盾呢，怎么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是不是有心里有问题呀，啊？你要啊，哦，要想清楚啊，哦，然后第七节就指明你那个方法都想好了，两条路，要么就出去安慰大家心，如果你选择不出去的话，你的后果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段的，就算是指教人错的话 以及辅导人去改进，哦，比如说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说我教你怎么做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说哈，我们要指教一个人，不是只说你错了，然后呢错在哪里，不讲他永远不知道啊。那所以我们做一个爸爸的，有爸爸的心肠，为父的心哈，一定要指出你的错误，你要怎么样，再进一步说我跟你讲怎么做就对了。那个指教那个方法要出去，你不能说你自己去想，你要看什么事情啊，有时候他根本想不出来啊，有时候是时间有限啊，没有时间让他思考，直接跟你讲，我跟你讲答案，选一选二怎么做。好，所以看时候，有些事情是需要去思考啊，那是要去拿捏，有智慧的分辨。但有时候什么没时间啊，以当晚的环境来讲，然后让他慢慢思考，说你只能，我跟你讲二选一，要么出去，要么你就这么等死。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指教的话语的那个方向，你可以把它当成大纲，就是指出错误，好，精准的，不用扯很多东西啊，就是直接说你错在哪里，就是你造成的，如果不是你啊，怎么样，好，在你心里怎么想的，点出你心里的矛盾，再来指教方法，好，那就是可以从约押的话语去分这三个方向，我们可以去平常没事的时候早做准备。当有时候当我们遇到我们要做约押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精准去指出要怎么去帮助一个人改变，好，目的达到就好了。当王他目的就是希望当王出去安慰仆人的心，所以他这次的讲的话语是成功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值得我们来思考学习的一个样板。那这个今天晚上我的道理的部分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我们就来唱诗啊，140首。求主明白你的忧伤，见你眼泪盈眶，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不要失望心伤，能三世事本就无常，但念尽他爱人，求主明白你的忧伤，他必帮助了，救主明白你的忧伤，知你苦痛饱尝，你若专心行好，救主必无重担难当，人生世事本就无常，难免惊涛骇浪，救主明白你的忧伤，他必帮助了，救主明白你的忧伤，莫愁却已却凉，他必供给你的生活，时时看顾走向，人生世事本就无常，难免惊涛骇浪，求主明白你的忧伤，他必帮助了。那我们这首诗歌就唱到这里完成。那我所选的这首《救主明白你忧伤》，那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诗，赞美诗之一啦。因为我们所拜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真神，是看人内心的真神，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隐藏在我们内心的忧伤，他都知道。虽然人不知道， 但我们相信神必知道。所以我们在人生所遭遇的人生的危机，各样痛苦的患难，我们的情绪是因为我们的职分或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容许我们彰显出来，让人家看出我们的悲伤的时候，要相信神是知道的，依靠神，他必能够在我们当受的安慰上面来安慰我们的心。这是我个人的信心，我相信这事也愿意分享给各位，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好，那么接下来我要来做这个最后的祝福的祷告。那也那我们在平常的自己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想起来有谁身体欠安啊，心灵软弱啊，我们这个弟兄姐妹或是慕道朋友，我们可以在心中来纪念。那虽然我们在讲道的时间传道都是用悟性祷告，但是我们在自己用灵言祷告的时间里面，我们别忘了来为这些需要代祷人来祷告。那还有就是总会公文来了，我们的灵恩布道会在9月21日到26日，离我们现在还有2.5个月的时间，大概应该3个月，然后将近3个月时间，早做准备，愿主耶稣能够成全我们的计划安排，在预定的时间我们可以顺利的举开灵恩布道会，能够看到众弟兄姐妹都可以齐聚在神的圣堂里，我们一起同聚一堂学真理，同聚一堂祈求灵恩，也能够同聚一堂来享受在主里的快乐，这是我们的期待。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活动其实是能够面对面大家相见，那个意义才大，感受才深，所以期盼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成全这件事情。所以9月21日到26日下半年灵恩布道会为这件事情祷告，也为我们这个慕道朋友，如果道理听明白决心要受洗的别忘了我们知道的为他祷告。那我们在线上如果是我们长期已经查考道理的慕道朋友，你已经下决心要受洗的话，别忘了早早来跟小弟来约谈话的时间，那我们可以早做准备来帮助你顺利完成受洗，不要等到灵恩布道会你随时这个有下决心要在这一次受洗的话，就先跟副诊联络然后副诊会跟小弟联络，我们来安排我们的谈话时间，来帮助你能够顺利完成受洗，这个要列入我们的祷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做最后的祝福祷告，请各位保持安静的心，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借由大卫安慰众人的心这一段的记载，来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世上虽然我们要遵守你的道理，但我们所遵守的道理是要坐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大卫王有这份的改变的勇气能够收起自己的情绪，能够安慰仆人的心，这份的改变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勇气。我们也领受到约押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推力推了大卫王一把，帮助他来重得仆人们的心，也借由约押劝诫王的话语的方向，也可以让我们领受说话的学习不是是有方法的，是有方向的，可以让听的人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也能够打动听的人的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说话的智慧。所以恳求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分辨善恶，也赐给我们有行道的勇气，能够勇敢的行出道理来， 并且也让我们学习，我们都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让每个听我们话语的人可以得着从你而来的安慰、鼓励与陪伴，让我们借由话语能够造就众人的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也恳求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属灵的能力能够说出适当的话语来荣神益人。那也恳求你能够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疫情严峻的当下能够保持领受道理的心来参加线上的直播讲道聚会，这一份的心意来愿你纪念，也愿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这个守道理的弟兄姐妹。那么也愿你能够看顾我们在每个人晚上都能够得到美好的安眠能够有体力有精神来面对明天安息圣日的聚会。那我们如此的恳求与感谢，愿你成全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的圣名，愿一切的平安喜乐与福气都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